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曾经我们给指数下过一个定义，指数啊，就是人类对一堆复杂资讯的封装。那由于啊，我们的认知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很难在很短或者是很零碎的时间之内，可以迅速的了解事物的全貌。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指数当作是一个压缩档，可以利用它将资讯打包封装起来，方便我们理解跟使用。在厨房里面，就好像你的综合维他命，那这一颗综合维他命啊，就封装了你一天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方便你日常的使用。在投资市场上，大家对于股价指数相当熟悉，你也可能有听说过恐慌指数，尤其在之前疫情期间，美股出现连续大跌的时候，报章媒体也可能都会说到恐慌指数飙升这类的说法。那到底这个被当作恐慌指数使用的 VIX 指数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来利用它，以及有什么应该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题目。1983年的3月，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简称 CBOE， 推出了 S&P 100 指数选择权，它的代号是 OEX， 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综合股价指数的选择权，也是目前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美式选择权契约。那这里所说的美式选择权是相较于欧式选择权而言的，这两种选择权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能不能在选择权到期日之前要求履约。台指选择权就属于欧式选择权，它只会在结算日跟期货一起现金结算。相对来说，美式选择权就可以在选择权到期日之前就要求履约。好，其实啊，如果你不是要考证照的话呢，那前面这段啊没听懂也就算了哈，因为它其实也不影响你的日常交易。1993年，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开始从 S&P 100 指数选择权 OEX 的价格当中计算出30天的隐含波动率的理论值，然后编制成波动率指数，也就是 VIX。CBOE 随后推出了基于标普500指数的选择权，它的交易代码是 SPX。由于 SPX 能够比 OEX 有更广泛的覆盖面，因此从2003年开始，交易所将计算 VIX 的选择权的价格从原本的 OEX 选择权变更为 SPX 选择权。VIX 最终发展成了公认的金融指数，不仅适用于选择权市场，也适用于一般的金融市场。其他的交易所也开始仿效着创造了自己的波动率指数，但是 VIX 依然是最广为人知的隐含波动率指数。前面我们所说的隐含波动率是什么意思呢？隐含波动率是从选择权的市场价格反推出来的。学术点的说法呢，就是它是透过 BS 模型，也就是布莱克休斯莫顿模型来做推算，让 BS 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等于选择权市场价格的实际波动率。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隐含波动率看作是市场对未来波动率的预期值。换句话说，隐含波动率是市场中所有的参与者经由选择权交易的买卖报价对未来波动率达成的一种共识。举例来说，某个选择权的合约报价是 3.2 块钱，那根据 BS 模型将波动率输入值设定为25个百分点的时候，得到选择权的理论价值是 2.5 块钱。因为提高波动率可以提高选择权的价值，为了计算出隐含波动率，所以呢，我们必须提高波动率的输入值。透过模型的计算，假设呢，我们依序输入28个百分点，或者是29个百分点，或者是30个百分点的这些波动率的数值，一直到输入到31个百分点的时候，选择权价格刚好也是 3.25 块钱，那这个就表示31个百分点是市场交易者共同认为适合的波动率。我们也就说31个百分点就是这个选择权合约的隐含波动率。理论上，波动率跟选择权标的的合约的变动方向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当某些标的的价格上升，有一些市场的波动性会变大，而随着标的的价格的下跌，那另外一些市场就会变得更加的波动。 当指数下跌的时候 ，VIX 指数倾向于会上升；当指数上升的时候 ，VIX 指数呢则倾向于下跌。我在文稿当中放了一张图，那这张图显示了 S&P 500的变动跟 VIX 指数的变动，两者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但是 VIX 指数能够预测市场未来的波动会不会变大吗？这个答案是不能的。其实 VIX 的变动跟实际市场未来的波动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VIX 指数有时候会很明显的上升或者是下降，但是在接下来30天的实际的市场的波动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或者是下降，两者间存在的相关系数是正的，但是数值非常小，而且呢不显著。因此 VIX 不能预测实际的波动率到底会上升还是会下降。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推导出 VIX 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从选择权的价格反推隐含波动率。当一个急速下跌的市场当中，有比较多的投资人为了抢得避险性的选择权部位，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个主要是因为被市场进一步下跌的恐惧所驱使的结果。也因此呢 ,VIX 指数才会被称为是恐慌指数。以前我们就用牛市来形容股价上涨是缓慢而持续的，用熊市来表示空头市场来得又急又快。那这个特征也显示在 VIX 指数上，当股价下跌的时候 VIX 指数跳升得更快，而在股价上涨的牛市当中 VIX 指数则通常会不断的缓慢的下跌。了解了 VIX 指数的特性，那我们该如何把它运用在日常的交易之中呢？目前就我所了解，机构法人主要会将 VIX 指数运用在风险控管，也就是当市场触发特定的条件的时候，会将投资组合当中的现金部位急速的拉高，以避免整体投资组合遭遇剧烈的亏损。我们说这种状况叫做 risk off， 也就是透过拉高现金来规避市场的风险，等风险因素消失之后再将部位加回来。我们说这个状况叫做Risk on。 常见跟 VIX 指数有关的运用有几种，譬如说关注 VIX 指数的10天的移动平均值在过去200天的数值当中是否来到前 5% 的高点位置。假如 VIX 的10天移动平均值处于过去200天历史的高点，也就表示风险有明显的上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做 Risk off。另一种方式则是考虑 VIX 的每日变动值，当这个数字超过7的时候，则可能表示市场有很高的风险情绪，经理人应该要留意后续可能的变动，或者是要进场调节部位。实务上我们自己如何制作这个指标呢？过程当中我自己摸索了一阵子的 TradingView 的指标的写法，其实也还不是很熟，可能写的也不是特别漂亮，但看起来似乎还能用了哈，所以你可以把它新增到你的指标库当中。你可以发现，在今年三月初疫情刚刚爆发的初期，这两个指标都表明应该要做 risk off， 也就是大幅度的增加现金。我把指标的语法放在文稿当中，你可以把它复制到你的 trading view 上面。文稿当中有两个指标的程式提供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10天的 VIX 的移动平均是不是高于200天的95个百分位，那第二个指标啊就是记录每天 VIX 指数的变动值，绿色柱状体表示 VIX 是上升的，那红色的柱状体啊表示 VIX 是下跌的，超过7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那上面啊这两个指标啊都只适用在日线。你在面对市场变动的时候，是不是会设定一个停损的依据呢？我们今天谈的是 VIX， 那你自己用的指标是什么呢？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跟其他的听众交流讨论。以上就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让我们一起轻松活好每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